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是2021年6月23日，星期三。以下是今天的 SBS 中文疫苗快报。过去几个月，由阿斯利康制药生产的新冠疫苗被证实和一种罕见的血栓有关，且政府更改了这种疫苗的适用人群，仅建议给年轻人使用。这给阿斯利康疫苗的声誉带来了严重打击。但医学人士和政府部门都表示，阿斯利康疫苗仍然是澳大利亚人预防新冠重症、入院和死亡的最佳选项之一。那么，这种曾被称为防疫主力军，原定给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接种的疫苗，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接下来又要拿它怎么办？今天的疫苗快报为您做出解读。联邦政府于上周宣布，现在阿斯利康疫苗仅推荐用于60岁以上的澳大利亚人。这一决定是基于澳大利亚免疫技术顾问小组的最新建议而做出的。卫生部也表示，目前几乎所有的血栓病例都是在第一剂后出现的，而接种第一剂之后没有出现严重副作用的人，在接种第二剂时也不会出现副作用。所以卫生部门建议那些已经接种了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的人继续接种。建议接种年龄组出现变化，则是因为目前专家认为年轻人在接种后出现血栓性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的风险较大。但悉尼梅特医疗服务传染病主任格里芬提醒说，人们应该意识到这一建议仍然有可能随着实际情况的发展而再次变化。那么阿斯利康疫苗以后还会继续用吗？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同意购买538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且今年早些时候也曾宣布计划在澳大利亚本土生产5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仍将继续为60岁以上的人群接种，但这和政府最初想用它为大多数人口接种的计划相差甚远。弗林德斯大学医疗和公共健康学院病毒学家卡尔教授说，限制阿斯利康疫苗在60岁以下人群的接种将会影响澳大利亚快速达到群体免疫的能力。他说，阿斯利康原本是澳大利亚的主要疫苗供应商，但现在看来政府可能有了其他安排来补上缺口。与此同时，辉瑞疫苗在澳大利亚接种工作中扮演的角色将更加重要。负责协调澳大利亚新冠疫苗发放的弗里温中将于周一表示，澳大利亚的辉瑞疫苗目前正在有序分发，且今年八月将有一大批抵达澳大利亚。但卫生部门强调，对于60岁以上的人群，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好处要大于潜在的风险。有一种声音认为，澳大利亚应该直接放弃阿斯利康疫苗。为什么不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阿斯利康疫苗有很低的几率造成血栓，但这种疫苗的确能够提供很高的防护力，有效地防止新冠造成的死亡或者入院。而且因血栓副作用而死亡的几率为每200万剂中出现一例，和被闪电劈死的几率相当。专家们也指出，走在街上突然猝死、淹死或者车祸而死的几率都比死于疫苗副作用的几率要大。勒卓伯大学公共卫生系副教授瓦利表示，如果能够充分理解血栓副作用的几率有多小，那么是否接种疫苗来保护自己和他人就是一个非常容易回答的问题了。另一个我们不能直接弃用阿斯利康疫苗的原因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辉瑞疫苗来给所有人接种。和阿斯利康一样，辉瑞疫苗也需要接种两剂。目前澳大利亚订购了4000万剂辉瑞疫苗，其中四分之一预计将于今年最后一个季度开始接种。而现在辉瑞疫苗的供应较为紧张，而澳大利亚也不太可能在年底前获得莫德纳或者诺瓦瓦克斯疫苗。南澳大学生物统计学教授艾斯特曼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基本上是把大多数鸡蛋都放在了阿斯利康这个篮子里，而现在这成了一个大问题。专攻传染病和免疫学的悉尼大学护理和助产专业教授里克斯说，对辉瑞疫苗的需求很有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内进一步增加。在澳大利亚获得足够的供给之前，一些人很有可能根本无法获得辉瑞疫苗，尤其是年轻一些的年龄组。 这种情况尤其可能在出现疫情爆发的时候发生，因为疫情爆发往往会让人们更加急于接种疫苗。其他国家又是怎么做的呢？世界各国对于阿斯利康疫苗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有的国家根据年龄或者性别实行不同的接种计划，还有的则直接完全禁止。在英国，阿斯利康疫苗只能给40岁以上的人接种，而在韩国则为30岁以上。德国此前曾禁止为60岁以下人群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但现在则没有任何年龄限制。智利最近刚刚把男性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最低年龄从18岁调整到了45岁，和对女性的年龄限制相同。意大利也像澳大利亚一样，停止为60岁以下的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意大利政府还宣布，已经接种了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的年轻意大利人将会在第二针时使用不同的疫苗。西班牙也做出了类似的限制。丹麦则是在4月时成为第一个完全禁止阿斯利康疫苗的国家，但该国政府希望监管部门能够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同属于北欧国家的挪威也禁止了阿斯利康疫苗的使用。以上就是今天的 SBS 中文疫苗快报，更多更全的疫苗疫情信息请登录 sbs.com.au/Chinese。